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聪玲，来信呢是需要带到哦。聪玲要参加一个检定考试，这是第四次的考试了。虽然前三次没有通过，但是聪玲仍然是不屈不挠，不灰心，不气馁，继续再接再厉，朝着目标前进。这对于一般的明眼人都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更何况是聪玲的视力非常的微弱。要完成这样的考试，需要比一般人花费不知道要多少倍的心力啊。聪玲，刘文姐姐会为你祷告的，求主赐下属天的智慧和能力与你同在。也或许在我回这封家书的时候，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也盼望你来信跟刘文姐姐分享这一次的结果。不管如何，我们都相信当你尽力了，神必定看为美好，也会引领你前面的道路的。特别也要请书香家人一起为聪玲能够稳定的到教会去聚会来祷告。家人还没有信主，而且需要帮忙家里做生意，因此是很不容易的，也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能够临到聪玲一家人，让全家人都能够早早的认识主，一起到教会来敬拜主。亲爱的聪玲，继续为你祷告，也求主加倍的赐福给你。有任何需要带导的事项，也欢迎你随时写信来给刘文姐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智慧的翅膀，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43-4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43-4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约翰福音第六章43-4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智慧的翅膀。当耶稣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时，他是要人们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或是理性。同样的，当我们谈到基督教教义时，也应该不依赖人的智慧或理性。人的智慧或理性是无法触摸到内心深处的。一个人所受的教育越多，或是理性越尖锐，能了解的也就越少。基督教的教导对理性是没有吸引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理性会对基督教真理发出怨言的原因。有人说，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赚取救赎，也要凭自己的好行为来换得救赎，我不想靠别人，尤其是笨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这个人，我凭什么要相信那个耶稣是我的救主呢？理性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的， 我们必须让所有思想都臣服在基督耶稣之下才行。耶稣在这里说，当我宣告我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时，不要议论。你是想凭着自己的能力了解这个道理。当你问，我们不是认识他的父母吗？你想要比我聪明，但是当我告诉你我的父如何将你带领到我的身边，你的理性是无法了解的。任何想要了解这道理的人都必须合上眼睛，关上理性的门窗，让自己像瞎眼的人一样，只有单纯的相信。这就是神所要的。但是任何拒绝被神带领而只想让理智带领的人，听到耶稣这样的话，常会感到不耐烦，而只有继续不断地议论下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是谁，竟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能高过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在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赐给我们悟性，帮助我们能够从你而来的智慧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首《以爱为翅膀》。
以爱是眼睛的老房，囚禁了动人的眸光，封锁了美丽的盼望。黑暗是眼睛的老房，忧伤是灵魂的老房，囚禁了月儿的歌唱，像是灵魂的牢房。主耶稣的爱像奇妙的翅膀，带你穿越黑暗，跨过重重迷障。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的天堂。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 上，飞向神同在的天堂。当你的心在黑暗中迷航，在忧伤中摆荡，主耶稣的爱是拯救的力量，拯救的力量。重重逆战，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的天
堂。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今天是《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的最后一集了，我们要看到第20章《死亡大卫与亚比煞》的最后一个部分。这整本书呢，是作者毕德生牧师他透过大卫的生平来和我们探讨他的这一生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和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有何相关呢？今天就要读完这一本书了。在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是否发现了原来大卫生平的一些事迹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像面对死亡一样，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看来呢，好像是对我们人性的一个限制。但是作者毕德生牧师在写最后一章死亡这里的第一段呢，他特别就谈到了人最早所受的诱惑就是想变得和上帝一样。最早的警告是，如果我们想要尝试那样，我们就必定会死。然而人确实尝试想要成为上帝，因此世人都要面对死亡。而作者他说呢，其实死亡保护了也证明了我们的人性，当我们想要变得超过人性，结果就会变得更没有人性。这样看来，死亡是阻止我们失去人性的。如果一个暴君可以长生不老，那他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多大的浩劫啊！纵使大卫他身经百战，他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但是仍然要面对死亡。而在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身边的人有三种反应。他的臣仆是为他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处女来陪伴他，而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呢，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自立为王。另外就是大卫的妻子拔示巴，他想到的是谁将坐我主我王的位上呢？是的，所罗门他顺利登基了。而大卫的生命也来到尾声了。大卫除了留下他的丰功伟业以外呢，最宝贵的是他写下了非常多美丽的诗篇，收录在圣经里。今天我们要看到第20章死亡，其中呢，作者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大卫所写的诗篇第22篇。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也可以先翻开到诗篇第22篇，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第20章死亡大卫与亚比煞最后一个部分。 耶稣在十字架上接近最后的一个祷告是用大卫的祷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在他最后的祷告里用了大卫的话。诗篇第22篇是一个祷告，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吐露出对死亡的挣扎，第二段给生命一个忠告。这是一首诗，一个祷告里的两段，他们是息息相关的，结合了大卫的经历。第一段说明了人之将死的一种感受，惊觉对损失及对身体毁坏那种绝望，竟临到自己的身上而感到混乱，而且也感到失去了上帝的同在。诗篇第22篇1到21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我的上帝啊，我日间呼求你不应允，在晚上我还是不停止。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列祖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就救他们。他们向你哀求，就得拯救，他们倚靠你，就不失望。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世上所羞辱的，也是众人所藐视的。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然而，是你使我从母腹中出来的，我在母亲的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托给你，我一出母腹，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灾难临近了，却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着我，巴山强壮的公牛困住了我，他们向我大大的张嘴，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好像水被倾倒出去，我全身的骨头都散脱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融化，我的精力像瓦片一样枯干，我的舌头紧粘着上颚。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他们却瞪着眼看我，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至于你，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力量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搭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搭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的爪，求你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拯救我脱离野牛的脚，你已经应允了我。这里详细地描写了死亡和垂死的极大痛苦，没有一个委婉的说法可以来描写，无法避免，无法掩面不看，也无法掩饰，这是大卫所预料的，但是主耶稣都亲自经历了。四本福音书将我们带入了耶稣受死的那一幕，让我们知道人对死亡所面临的每一种可能的遭遇，耶稣都经历过了。诗篇第22篇的第二段说出了大卫对上帝的祷告，充满了活力与赞美，要朋友与家人都一起来见证生命。诗篇第22篇22到31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我要向我的兄弟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你们要赞美他，雅各所有的后裔啊，你们都要尊敬他，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啊，你们都要惧怕他，因为他不轻看，不厌恶受苦的人的痛苦，也没有掩面不顾他。受苦之人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在大会中，我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我要还我的愿。受苦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纪念耶和华， 并且归向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因为国度是属于耶和华的，他是掌管万国的。地上所有富足的人都必吃喝敬拜，所有下到尘土中不再存活的人都在他面前屈身下拜，必有后裔服侍他，必有人把主的事向后代述说，他们要把他的公义传给以后出生的民，说明这是他所做的。这是对生命非常了不起的见证，你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曾经对死亡有极大悲痛的人所发出的祷告吗？可能的，事实上也确定的，这就是大卫的祷告，也是耶稣的祷告。但是耶稣比大卫更近身一层，就是复活。这种复活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在未死以前可以经历的，我们不需要等到肉身死了之后才能经历复活。复活是我们今生的一部分。诗人贝里他曾经说过，要实践复活生命，大卫就做到了。耶稣在死以前很早就知道自己要死了，他定义走向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十字架已经为他预备好了。诗篇第22篇中所描述的痛苦，耶稣经历了这种慢慢走向死亡的苦楚，在他经历这些痛苦时，在他所说的话里显露出伟大壮丽的生命力和他的信心，有如用何塞纳唱出的赞美声，言语中充满了希望和应许，面对死亡的痛苦，为爱所做出的牺牲。即将来临的死亡并没有减少上帝在耶稣里所有的启示，反而更加深刻和蛮有能力，而复活更是肯定了这一切。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大卫是如何从痛苦的哀嚎变成了充满希望的呐喊呢？耶稣是如何从十字架被钉死而进到复活呢？诗篇第22篇对这些事没有记载，没有交代，也没有解释，甚至连注脚都没有。但不论是谁，若能像大卫一样的祷告，为耶稣的名而活的人，就会发现这一类的事经常不断的发生，先是哀痛，接着涌出赞美之声。我们常会发现，我们在黑暗中祈祷，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仿佛不见丝毫的亮光，我们却在顷刻间发现自己在清晰的艳阳之下。虽然在一天之间，我们对上帝、对生命的意义没有丝毫线索，但刹那间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以为他不在我们身边，但事实上他总是在那里。不能因为没有说明，我们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但一切的事情都是在安静中，在隐秘处做成了。复活的事就是这样发生了，而这类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对仗的事并没有很多的记载，但我们确知我们能得着生命，这些借着祷告在安静中、隐藏中，在我们生命中的转变，就是那复活的种子。在大卫病危和死亡整个过程的故事里，亚比煞是安静的，忠心耿耿地守在大卫的身旁，他见证了死亡的尊严。在耶稣面对死亡时，除了约翰以外，其余的门徒都不在场，但所有四福音书的作者都强调，那些在耶稣生前跟随过、伺候过他的妇女们，在耶稣被钉死时，他们都在那里安静地祷告。在他们当中的一位，就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我一生的 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真。
对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言，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而复活的种子在我们今生就已经在我们心中可以不断地发芽茁壮。或许在我们每天的祷告中，我们常常好像看不见亮光，但是是否你像彼得圣牧师他所说的，顷刻间我们深刻地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今生就可以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享受到与主同在的美好。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读完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之后有任何的感想，能否来信和留文分享呢？也欢迎你在信中告诉我你需要带到的事项。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超越世上